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曾遭12年冤狱，辽宁刘霞又被非法判刑；吉林82岁老人安福子被截入看守所；河北胡辉女士被非法庭审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霞女士曾经被非法判刑12年。2019年6月再次被警察绑架构陷，2020年被法院非法判刑，直到现在家属也没有接到任何被判刑的通知。2021年3月份，家属往大连看守所打电话要给他存钱，可看守所说这个人现在已不在看守所了，家属认为他现在可能已经被关押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。刘霞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1998年与法轮功学员王洪斌结婚，丈夫王洪斌也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他们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。在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，刘霞2001年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，在辽宁女子监狱除了超负荷的奴役，遭受捆绑、抽打、电棍、电击、不让睡觉等残害，被扒光衣服、头朝下半吊、流氓侮辱，她的左胳膊被酷刑大背靠致残。丈夫王洪斌2000年起两次被投入劳教所酷刑折磨，2002年又在大连被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。2016年6月，刘霞在大连凯旋商场经营的服装店里被西岗分局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后被劫持到大连洗脑班，逼迫写所谓的三书，被监视居住半年回家。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，刘霞被迫离开大连，流离失所。2019年6月14日，刘霞在沈阳市由于手机被定位，被大连西岗分局警察绑架到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。2020年2月13日，刘霞被西岗区法院非法开庭，刘霞不服判决，上诉到大连市中级法院，9月26日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17年4月，时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因为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，监外执行。2021年8月下旬，安福子又被警察绑架，非法关进延吉看守所。安福子今年82岁，朝鲜族，是退休教师，职称副教授。安福子曾经是个老病号，胃全部切除之外，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、双肺炎、呼吸衰竭、脑血栓、巨幼细胞性贫血、全身浮肿，出现过病危现象，其中一次在抢救室，医生已经对安福子放弃希望。修炼法轮功后，安福子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身体恢复了健康。2016年上半年，安福子等7名法轮功学员在吴春衍家集体学法，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被跟踪的警察绑架，安福子被判监视居住半年。2017年4月，安福子被延吉市法院冤判3年。安福子不服上诉，安福子认为没有法轮大法，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。他说，我自己不要紧，我现在就觉得那些公检法人员被中共谎言蒙骗太可怜了，所以我还得上诉，让他们明白真相。安福子被非法判刑3年，因为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，到目前已经过期。但近期82岁的安福子再被法院人员来家骚扰，说是要重新判，因为老人是独自居住，详情待查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0年8月28日，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到香都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家 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，被邢台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11个多月。2021年8月17日，胡辉被邢台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。湘都区法院马军霄利用胡辉亲属的亲情，想让胡辉认罪，可以轻判，并帮助找了一个当地律师。开庭前，马军霄故意为难北京正义律师，并给胡辉家人做工作，让辞退北京律师。胡辉辞退了当地的律师，坚持要北京律师为他辩护。北京律师几经周折和多方交涉，近1个小时才进了法庭。在庭审过程中，律师依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，有理有据地为胡辉做了无罪辩护。在辩护过程中，公诉方和法院不断打断律师辩护，并且恐吓威胁阻止律师辩护。在法庭上，胡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，当被问到还练不练法轮功时，他都坚定地回答练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瑞士街头儿童剧表演弘扬真善人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2021年8月21日，在瑞士温特图尔市中心的新市场广场，法轮功学员设立的真相信息摊位上，有儿童剧的表演，有功法演示，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。一些路人观看功法演示后，有的询问当地练功点的时间地点，打算学练法轮功，有的现场学功。儿童剧由7、8个4岁至10多岁的孩子们在柔和的琴声和悠扬的笛声中表演，讲述了一朵小莲花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认知，抵制来自鳄鱼、癞蛤蟆和肥蛇的困扰和阻碍，最终冲破污泥在湖面上绽放的故事。儿童剧的表演吸引了广场上的孩子和家长观看。最初提出排演儿童剧的迪普和昆西，他们希望能通过演出让更多人，特别是孩子们认知真善忍的价值。昆西认为这很重要，因为现在的孩子受到太多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他希望能将真善人介绍给他们，这样当他们在学校里、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，能像我们一样有真善人做指导，同时也想更多人知道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学员是不对的。弗洛瑞安是一位影像设计师，也是一家有30名员工的公司的老板，他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，对法轮功有一定的认知，但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。他表示，我觉得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，非常正直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22年了。22年的迫害，每一天都是太多了，哪怕只是延长迫害一天，都不应该容忍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48万。
下面请听修炼原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集体环境中修炼提高升华，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。 我是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从1998年得法至今，已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。回首自己的修炼路，风风雨雨中，时时感受着师尊的引领，艰难、磨难、困苦中，有大法做指导，见证着修炼的殊胜与超长。这里写出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兑现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后的神奇经历。1998年，我在店里干活时，手部意外受伤，送医院救治，当时缝了近百针。期间，两位亲戚来看望我，向我介绍法轮功，劝我修炼。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修炼，但是答应出院就练。此念一出，师父就管我了。第二天，护士给我打点滴，连续扎了五针，都回血，就是扎不进去。当时我的手还没消肿，但我没想那么多，当即出院回家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那一天是1998年3月5日。从此我再没吃过一片药，受伤的手也很快康复了，心脏病、脑袋嗡嗡响的毛病在修炼后也都不翼而飞了。20多年来，我像年轻人一样身轻体健，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孩子说我妈身体最好。2003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和当地同修配合悬挂真相条幅，出发前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清除邪恶，救度众生。当我们从家出来时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雾，两三米之内看不清东西。就这样，同修们在大雾中顺利地将70多条5至8米长的条幅挂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。2006年的一天，警察来我家骚扰，诱骗孙女找我回家。那时我正在出租房里和同修们学法，当时房间里有师父的大法像、大法书、几十本特刊，还有切纸刀和酒瓶书籍等。孙女跑来，吓得哇哇大哭，奶奶，警察来抓你来了。我连忙安慰孙女说，别怕，奶奶不会有事的。同修们都迅速离开了，房间里的东西已来不及转移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干扰，求师父保护。我带着孙女去了亲戚家。中午时分，六个警察来到出租屋，进门直奔北面的房间，又是撬门，又是要揭门框的，最后什么也没发现就走了。而我租的是南屋，根本就没上锁，只要掀开门帘，一推门就能进去。可是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邪恶的迫害解体了。第二部分，在集体环境中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提高升华。一，不落下一个同修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至今已有16年了。师父为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，是同修们共同精进、整体提高升华的环境。16年来，我们谨遵师尊的教诲，坚持集体学法，持之以恒，从未间断。来我家学法的同修，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了，少时几个人，多时二三十人。其中有刚得法的新学员，也有重新走回修炼的，有外地刚来找不到学法小组的，还有结束冤狱回来的。也有过病业关、心性关的同修，还有被绑架后流离失所的，有我认识的，更有不认识的，其中有不识字的，还有读法特别慢、特别费劲的，还有其他小组不愿接纳的， 各种情况的都有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同修来了，我就记住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不落下一个得法的弟子。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做好，我不能有分别心，就听师父的话，无论什么样的同修表现得如何，只要有修炼的这颗心，最终都能在大法中改变和提高。有一位老年新学员，70多岁了，因为不识字，到其他小组学法有阻力，我就把他留在我家学法了。经过2年多的坚持学法，不但能读转法轮了，师父的其他讲法自己也能看了。随着学法和修心，他的变化非常大，他的儿子、2个女儿和儿媳也相继走入修炼，现在全家人共同精进，做好3件事。还有一位年轻男同修，读法时有障碍，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。有个同修因为他这个状态不来学法了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要修我们自己呀，不能有嫌弃同修的心，看不上人的心。我相信不好的状态都能在法中归正，我始终坚持陪他学法，鼓励他。经过4、5年的时间，他读法终于有了突破，能够流利地通读转法轮了。还有2位1999年之前得法的中年女同修，迫害开始后都到北京证实过法，做得都挺好的。可是后些年，由于自己对修炼的放松，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集体环境，脱离了大法，混于常人中，一晃就是好几年，身体都出现了病业。师父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，我就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到我家参加学法小组，回到集体环境中来。这2位同修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后，变化非常大，病业假象消失，心性随之提高，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每天做好3件事，精进不怠。二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本地的、外地的、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只要有同修找到我，只要是法中的事、同修的事，我都能积极参与，无条件配合。我把法中的事摆在第一位，很多时候也是顾不上吃、顾不上睡，但我想只要找到我，就有我在这过程中需要修心和提高的因素，找到我就有我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完成的使命。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所以在关键时刻、危急时刻，也能放下自我，挺身而出，走在前面。有同修被绑架了，我们知道消息后，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同修家，想办法转移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和救人的物品等等。为了保护大法资源，为了减少损失，也为了让众生少犯罪，我和同修们争分夺秒，抢在邪恶人员之前顺利完成转移工作。这样的经历已经有多次了，有时我们刚走，警察就到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会有惊无险。我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参与的过程中我修去了怕心，同时增强了信师信法、无私为他、为法负责的正念。一天晚上10点多钟，周边地区有个同修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们那儿有20多个同修因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而遭到绑架，现在全部被关押在派出所里，情况紧急。我马上联系到一位司机同修，与几位同修赶到当地发正念到半夜2点钟。第二天 又和当地同修继续近距离发正念。同修们在派出所里做得也非常好，练功、发正念、给警察讲真相。这样我们坚持去了十多天，20多位同修全部回家了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练功，同修的女儿来找我，说她母亲因讲真相被绑架到某派出所里。我马上联系同修，同修们听说后，谁都没有顾得上吃早饭，第一时间来到派出所附近，持续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加持同修正念正行，否定迫害，救度众生。我们从早上一直发到下午4点左右，经过8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，被绑架的同修走出了派出所。因这位同修在取保书上签了字，家属还交了保证金，回来后没有及时的向内找，重视发正念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释放当天晚上，遭到警察第二次绑架。同修们听说后，也都向内找，是不是我们看到同修出来时，都生出了欢喜心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我们及时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放松清除邪恶，再一次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。被绑架的同修这一次也增强了正念，信师信法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看守所拒收，同修又回来了。回家后，警察仍在骚扰，同修不能在家里待了。同修的女儿又找到我，让我安排临时住处。我想不能让同修走流离失所的路，应尽早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真正提高上来，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骚扰迫害。于是我就把同修安置在了我家，与他一起学法、切磋、提高。经过10几天的时间，同修的状态好起来了，正念也强了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与执着，邪恶的因素彻底解体了，同修堂堂正正地回家了，现在3件事做得都很好。3. 坚持做好3件事，多救人。我每天坚持做好3件事，练功学法一天不落。我家白天晚上都有学法小组，上午学完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晚上继续学法。开始那些年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退多少人也没统计过，每天多时近100人，少时几十人，10几人都有。最近这几年，我参与了手机讲真相救人的项目，因为有以前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，以及每天大量学法做保障，再有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，抱着一颗救人的慈悲心，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也很好。有一次，对方接到电话后，一听真相就说，我记住你的号了，马上就给你举报。我没动心，对他说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共产党是毁灭人类来了，天要灭中共，不退党团队，生命就真的没救了。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，你明白真相，顺应天意，才能永远保命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啊。讲到这儿，对方问，你是啥意思吧？我说，我就是让你退出恶党组织，让你保命，永远幸福，我是真心为你好啊。他说，那我退。我问他，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就用富贵这个名字退出来吧。他说，好。 我接着又说，你要转告你的家人、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都顺天意三退，这样都能保平安。将声明写在纸币上，花出去就行了。如果再有人劝你三退，你一定告诉他你退完了。我每次都要把真相讲清楚，让对方真的明白了。遇到不听的、骂人的、说诅咒话的，我都不动心。还有对方接到后始终不说话的，这时我就不间断地讲，尽量把真相讲透、讲到位。没有劝退的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现在没退，以后再有人给你讲真相，你可一定别再错过这万古的机缘，保命的事可千万别落下了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和同修们救人的脚步没停，风雨无阻。一天下大雨，我在地里坐小板凳打真相电话救人，大雨哗哗的下，持续了几个小时，我坚持打电话一个多小时，劝退了23人。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加持。讲真相中，世人明真相后发出法轮大法好的欢呼，震撼着我的心灵。这其中又渗透着多少师父的慈悲与苦度。每当想到此，我都会泪水连连。无论将来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我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四，整体配合，共同提高。这些年，我为同修提供了学法环境，也做了很多事，看似我在付出，看似我在协调，实质上真正受益的是我自己啊。每个同修的闪光点都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同修们实修精进的状态对我都是正面的触动。同修们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，时时刻刻都在感染着我。同修们在这个集体环境中，每个人都受益匪浅。这些年，本地先后成立了十多个学法小组，同修们坚持集体学法、发正念，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互相配合、共同精进。每个同修都是法中的一粒子，散之为力，聚之成形，人人都是协调人，在修炼中走向成熟，走出自己的路。同修们互补互助，配合默契，我们整体配合，完成好每一次的集体证实法项目，达到最好的效果，真正起到证实法、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五，实修心性，在法中升华。接触的同修多了，遇到的事情多了，每个同修不同的心性表现，有时也会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，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、压力同样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。在压力面前，在矛盾中，我需要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，包容不同状态的同修，不去计较同修的过错，不去看同修的不足，多看人家的优点和长处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修心去执，提高上来就会很快化解矛盾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从而形成无漏的整体，使整体发挥更大的作用。2016年溯江大潮以后，环境显得有些紧张，一个同修在我家学完法，走到楼下，见不远处一个男子拿手机拍照，同修以为是拍他，担心学法小组被暴露了，不安全，就马上告诉了其他同修，同修间都互相转告，别上他家学法了，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。 还有的同修在一起开始找我修炼中的不足。我知道这事后就去问同修，同修说你心性不好，所以有蹲坑的。我当时根本不接受，过后又有个同修说，不是那个同修说你心性不好，是师父说你心性不好。我听了心里更难受了，虽然学法小组一天也没耽误，有同修来我们就学法，但是这件事我一直没放下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愿听好话的心全都翻出来了，心里这个不平衡啊。我就认为同修是在平白无故地给我造谣，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向内找修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想到师父的法，我静下心来，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这些年来事做得很多，可真正修心、向内找、修自己的时候太少了。我不注重心性的修炼，当然心性就不好。同修说的没错啊，这话能刺激到我，正说明我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小呢，被刺激的不正是那颗长期被我保护着、掩盖着、没有重视修去的人心吗？不让人说的心已经多强了，同修不是在帮我提高吗？同修的做法不也是考虑安全因素，为整体负责吗？我为什么要怨同修呢？还愤愤不平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赶快提高心性，是师父在为我着急啊。后来这位同修身体出现病业，来我家让我帮他发正念，我们就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同修的病业状态很快就过去了。他感动地说，咦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们都提高了，间隔也彻底消除了。这些年来在个人修炼中，我经历了剜心透骨的亲情关、家庭磨难，两年当中两位至亲病业相继离世，那几年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都有说不出的痛，风风雨雨中走过来，每天风尘仆仆，大事小事看似很忙，可是在这种忙中我却忽略了修心，忽视了对亲人同修的关注，在对亲人的病业问题上我没能更好地帮助他们闯过病业关、心性关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，好长时间放不下这心，从而形成了执着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让我放下这一执着，孩子也在梦境中告诉我，别执着了。是啊，该放下了，人各有命啊，他们都是得了法的生命，他们自有他们的果报和归宿，我能带着放不下的这颗人心和师父回家吗？有时一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还没有修好，打坐静不下来，我就想，这可咋办？我还能修好吗？还能行吗？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从耳边传来， 行。这声音好长，好动听啊！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加持我，让我别灰心，别泄劲，继续精进，再精进。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路上，我一定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重视修心，向内找，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多救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放下自我，去掉根本执着，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在过去六个月的修炼体会。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，所以他掺不进去，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，本性对事物有他的看法，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，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，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，你初期形成的观念，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。今年春天，我在修炼上停滞不前，三件事我都在做，也坚持练功，还参与了不同的大法项目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无法前进。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，然而我无法确定那具体是什么。我的修炼状态也体现在我参加的电话讲真相项目上，许多电话都被防火墙拦截。第一部分，坏掉的笔记本电脑。我的笔记本电脑在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，突然报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紧接着，电脑停止了工作，再也不执行指令。我很快就订购了一个新电脑，以便于可以做各种大法工作，并参加网上交流。新电脑很快就收到了，但经过我们组里安全专家的进一步审查，存在安全问题，所以我不应该使用这台电脑，我必须替换掉它。本来一个大法弟子的设备不应该随便坏掉，我为什么又赶紧买了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的电脑呢？做大法工作，参与交流，当然是好事，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想，肯定是我自己这里出了问题，是我个人的态度、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。我记得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安装更新时显示出错的，而且电脑那次也没有能完成更新。我意识到，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在修炼中的更新，有东西在阻挡我。我再次向内找，想找到原因，但是没有找到。第二部分，找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，说一点什么，做一点什么，支配人的感官四肢，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小念头，我不把刚买的笔记本电脑送回去，我会把它放在抽屉里。我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想法，两个不同的声音开始在我脑海中展开对话。如果你把它送回去， 对电子商店来说是不对的，你没有做好。另一个声音说，在法中找借口真的很糟糕。我意识到这里有个执着在起作用，是害怕丢面子，害怕做了错事抬不起头来的心。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状态。我很快用正念纠正了自己，并安排好把新电脑送回去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不应该被执着牵着走。修炼人要同化法，那个心中有正念的真我应该起主导作用。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向内找，而只是想赶快结束这些麻烦事，就像常人所做的那样。我认识到，我习惯于不直接面对那些很难处理的问题，而是一碰到问题就很快绕开，试图绕着走来解决问题。这时我的主意识就会变弱，而其他的东西和执着就起了主导作用。当我找到这颗心后，所有真相电话都突破了中国的防火墙，这的确很特别。就在几天前，我的真相电话的失败率还曾经高达 50%。 第三部分，与同修的交流使我看清执着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，会融在人的思想中，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，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。在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后，我们交流，谈各自的不足。我希望能鼓励同修，于是说，一个人通过承认错误可以纠正自己，也就是修正他的自我。这位同修说，让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执着。他说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。我开始讲自己的执着，完美主义、固执等等。同修越来越生气，几乎要对我喊起来，说我在向他扔败物，说我跟他说了些我没有的执着，以掩盖我根本的执着。我感到很震惊，但仍保持冷静。我很想找到我还没有发现的执着，而且我已经找了几个星期了。在那一刻，我悟到，这就是安逸心。我让自己像常人一样流于安逸，就像让自己陷入一个舒适的软垫子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把自己的主意识放弃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三麻烦》一诗中写道，闭目入酣断心烦，醒来万事操不完，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。我问自己为什么开始修炼，是什么想法让我修炼法轮大法？那个想法就是，没有忧虑的时刻，从世俗的一切中解脱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舒适和轻松。虽然我知道法理，但我还是没能去掉这个根本的执着。我没有乘上法船起航，却把自己交给了执着心，偏离了修炼的道路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基本只是在强忍所有痛苦，但是只是通过麻木承受是无法去掉执着的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没能做到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，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。从根本上扭转过来，为了能精进，我决定把一切都做得比以前更好。我还决定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我意识到了根本的问题。我在遇到困难时，没有给真我足够的空间，执着就轻易地控制了我的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以错误的态度做事，而是我让执着支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。我不能把他们与我真正的自己区分开。当一个执着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不可能是一种祥和的状态，也不可能在我周围产生祥和的状态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 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第四部分，让真我主宰。在我的意识中，总有一些想法不断出现，有时他们是如此微弱，以至于我几乎意识不到他们。不过，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我体内思考。我完全不清楚，在这方面，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修。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边的各种思想来源很复杂，各种生命的作用都掺杂着反映到人的表面上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复杂的。因此，我决定否定一切对我当时处境没有帮助的想法，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旧势力安排的想法，我坚决拒绝。这样，我就在我的思想中给了正念更多的空间，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我。通过对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环境中的点化，师父还让我清楚看到，我经常把自己混入常人的各种事物中，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，也体现在日常事物中。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做。师父在新经文《理性》中说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。有一天购物时，我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为他感到难过，并考虑我是否应该为他的购物支付费用。我后来决定不这样做，因为在他的购物篮中有一些被我归类为奢侈品的物品。在商店外面，我又看到了他，他在我身后骂骂咧咧。我向内找，想知道我自认为无私的想法中有什么问题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论语》中说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它是开天辟地、造化宇宙的根本。我认识到，一切事物都是法的表现，一切事物都有其合理性。我应该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人们，而不是用所谓善意的同情心来对待他们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，那哪能衡量得了？从根本上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尊重和认识法，因为我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。接下来，我尝试只专注在真善忍上，不再对日常中的事物进行好坏美丑的评判，对待我的学生也是这样。从那以后，有更多的学生对我讲真话，不再拐弯抹角地回答我的问题，也不再为躲避可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撒谎。在我的工作场所，学校必须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盒进行中共病毒检测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在意我是否已经做了检测。现在，教育部要求一切要严格实施。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。我还没有告诉校长和教育部，这些试剂盒的收入对中共有利，使他能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。我写了一封信，在信中强调我并不是赞成或反对这些措施，我不想牵涉其中，而只是想指出，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支持镇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。几天后，我感觉到有关检测的情况正在缓和。事实上，同事们已经将自己划分为两个阵营。第五部分，祥和。一种内在的祥和充盈着我。教学计划、学生和教师的病毒检测，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小了。这不再是最重要的，法才是最重要的。负责一些儿童、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教学是我的工作，我只是在工作。我问自己，这些孩子最需要什么？学习小组的孩子座位距离并不大，如果我轻声地跟一个孩子说话，指出他冒犯了另一个孩子，也没有人再抗议了， 孩子们都静静地听着。尽管大家要戴着口罩，尽管目前还处在不同寻常的紧张境况中，但一种祥和的气氛在蔓延。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意识到，每一种僵化的做法背后都是由执着控制的，其中有很多争斗心，我必须要去除这些。毕业班的一名学生交上来的家庭作业是错的，他混淆了图片标题，因此把作业弄错了。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，他选错了图片进行分析。这时，另一名学生有点挑衅地插话说，他的同学没做错。他说完后，我等了一会儿，问他是否以为我会惩罚他的同学。他没说什么。我说，不，我不会那样做。这时，教室里非常安静。那些坦然承认他们在居家封闭期间没有做作业的学生，我仍然帮助他们，并提示他们如何补上这些作业。在过去，我曾想过自己是阿 Q。现在，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祥和。现在，我把学生的每个行为都看作是我的一面镜子。我不应该再对他们生气，因为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。当然，接受自己有时并不容易，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与从环境中反映出的大不相同。在我的班上，有一个11岁的学生，他总是挑衅同学和我。任何常人的表面上的做法都不能使他变得理性。我在课堂上想，这对他来说多么遗憾，他就是要使尽全力地让我们生气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：你不敢杀我，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。我以前就知道，其他空间的因素为了达到其目的，会利用常人来考验大法弟子，也考验其他人。然而，我没有意识到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人的结局如何。无论是我的学生受惩罚，还是挡在韩信面前的人被杀，他们都不在乎，对他们来说无所谓。此时我意识到，师父宏大的慈悲、真善忍的原则是多么的珍贵。只有这才能把人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。于是，我也从他的胯下钻过去，默默地以一颗善良的心收拾他的零食盒，收纳好他用来打自己的尺子，并继续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来对待。感谢那些用自己的理解、提示和法中的引言来陪伴我修炼的同修，感谢师父，在我挣扎和不断领悟法的内涵的过程中，您没有让我独自一人面对，而是用无数的点化来纠正和加持我。在您的帮助下，我能够过关并不断精进。我想继续精进实修，一步步同化大法，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来自深穹的呼唤》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